弟兄姊妹们早，感谢主啊！早晨我们一起，我们现在每一天读经的进度进入到马可福音啊，进入到新约的第二卷书。那所以我们今天早上交通一个题目，就是新约圣经里面的玛利亚。那题目已经打出来了，所以不能考你们了。新约里面有几个玛利亚？六个。好，那我们知道是哪六个？那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是拿撒勒的玛利亚，这是很明显的。还有什么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身上还有谁？伯大尼的玛利亚。好，还有呢？还有谁叫玛利亚？还有三个，差不多了，50%了，大有盼望哈。谁的妈妈叫玛利亚？这个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好，还有两位玛利亚，这两位玛利亚很多人都不熟悉，连我自己都是这次读的时候才知道有这两位玛利亚。一个叫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好，那跟到主十架下有三个玛利亚，她是其中之一。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还有一个罗马城里有一位姊妹叫玛利亚，好，在罗马，在那个保罗的书信有特别问她的安。好，因为她是一个为主为教会劳苦的姊妹。那早晨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祷告。主，存你的宝血遮盖我，主，愿你自己在这里向我们的心说话，借着这些宝贵的姊妹，她们与你的苦难有份，主，她们跟随你爱你，真是我们美好的榜样。我们求主把她们摸着你心的那个原则早晨向我们说话，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不叫我们凭自己说什么，主你来说话，叫我们说的听的都在你面前被矫正得教导。谢谢主，祝福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讲一下这六个玛利亚，当然因为篇幅很多，我想我们是讲不完的。那我想原则上我们重在头三个玛利亚，好，一个是耶稣的母亲，一个是抹大拉，一个是伯大尼的玛利亚。那这三个里面，我觉得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我们讲第一个玛利亚，因为我想我们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伯大尼的玛利亚，我们常常有交通，但是对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可能我们很少深入的来看她。那圣经中也在许多的篇幅里提到这位宝贵的玛利亚。那我们今天来看她的一生，带着走，我们走过去。但是我想我自己知道的有限，那等我们就着圣经上提到他的部分，我们一起来默想，愿主把这个的原则，许多的原则来向我们打开。那第一个，我们都知道玛利亚她是一个贞洁的童女，她是蒙神拣选，要怀孕生子，将神的儿子带到世上来的。那对他来说呢，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是已经许配给大卫家的约瑟。好，那正准备在准备要做新娘子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带给他一个惊人的消息。天使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啊，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着这个话就惊慌，又反复思想这个问安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常常发现，我们这个玛利亚很喜欢反复思想，每次她不明白的事情她就会一直思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常经过很多事情，可是我们很少去思想为什么有这样的事发生，主的话是什么意思。但是玛利亚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她反复思想。那天使就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子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哇，这是一个什么应许啊，这是何等大一件事情啊。他说神的恩要已经来到你身上，你要怀孕生子，要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他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国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哇，在座有没有怀孕的姊妹啊，这是何等的一个消息啊。第一，她还没有入嫁过门，她根本没有怀孕说她要怀孕。第二，讲的这个怀孕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天使跟她说这是神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他将来要做王，他的国没有穷尽。 而且她是要嫁到那个大卫家的约瑟家中，大卫是蒙应许的，大卫这条线是蒙应许的。神在旧约我们读过，神说断不绝了你的，神对大卫有个应许，绝对不断人坐在你的国位上。但是明明以色列已经亡国了，那个时候他们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没有国了。现在天使来突然跟我说，他怎么样？他叫耶稣，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这是何等震惊的消息！所以玛利亚当然很正常反应说，我都还没有出嫁，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事呢？我们看下一章，那天使就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你要因圣灵而怀孕，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何况他就告诉他这件事，圣灵要进到你的里面让你怀孕，你要生出神的儿子。还有呢，帮助他说，你不要害怕，你不是一个人，这个神迹奇事发生在你身上，它发生在你的亲戚以利沙伯的身上，他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个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那个一辈子都觉得还没有指望不会有小孩的，你的亲戚，你的表姐伊丽莎伯，她也怀孕了，怀孕六个月了。因为什么？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神所说的必要成就，就给他一个安慰说，不是你一个人现在要经历这个不可思议的神迹，你还有一个同伴，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她都年老了，一辈子不能有小孩的人，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了。玛利亚是什么反应？她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她去了。叫玛利亚要回答这一句话是何等的不容易，她就回应了这样子。那她怎么样？下一件事她就急急地赶到她亲戚伊丽莎伯家去了。坏了，我也是啊，对不对？告诉我这么大一件事，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今天出去跟任何人讲说我还没嫁过去，但是我现在要怀孕，而这个怀孕是圣灵来让我怀孕，我生出来是神的儿子，将来他要做王，他的国没有穷尽，大卫的位要给他，你想他出去讲谁会相信啊？但是呢，以利沙伯也在经历一个大的神迹，所以他起来立刻去看他的亲戚伊丽莎伯。那个时候他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他来到伊丽莎伯的家的时候，他一跟他问安，伊丽莎伯腹中的孩子就跳动，伊丽莎伯就被圣灵充满。伊丽莎伯怎么说呢？他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你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伊丽莎伯一下被圣灵充满，来对他说出那个祝福的预言。这些话你知道，对一个碰到这么大一个变动，生命中要起这么大一个变化的小小的年轻的女子来说，何等的重要。神不断的借着不同的人来 confirm 他的神的应许，神的计划，让小小的年幼的玛利亚能够里面得着一个把握，她愿意顺服。但是这个面对的事情是何等的大，所以神借着伊丽莎伯跟她说，你是有福的，在妇女中你是最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神所说的话要在你身上得印证。所以呢，他里面就很喜乐。所以玛利亚的反应，这是很有名的玛利亚的颂词，他说，我的心尊主伟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我很稀奇这个年轻的玛利亚，她不过是一个小女子，她爱主没有错，但她向着神，向着神的应许，跟神向着以色列人的那个应许，跟那个向着亚伯拉罕的应许，她怎么这么清楚啊？她也是被圣灵充满讲出这样的话，她不只是说，哦，主叫我这个小女子 被高升了。他最后的祷告，他的颂词是结束在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向他整个族类的应许上。所以他那个祷告是这个是非常高的，但我们今天不进到那个 details。但是你看他这个反应就充满了感谢，充满了赞美来接受。然后呢，当然那时候以利沙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所以呢，玛利亚就跟他同住了三个月才走。那那个时候这个孩子，我相信以利沙伯的孩子出生了。以利沙伯的孩子出来，他叫什么名字啊？约翰，就是后来的施洗约翰。那他的父亲呢，因为这个你知道我们他的父亲在供职的时候，天使告诉他要生孩子这件事，他当初不相信，所以他就变哑巴了啊。等到这个孩子出生，一下子他就能说话了。他的父亲呢就说了一个，撒加利亚就说，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他也在那里 confirm 这个主耶稣神的儿子这件事。我相信以利撒加利亚那时候的那个宣告，对玛利亚又是一个鼓励和安慰，也是一个确据。因为他说，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这是撒加利亚指的他的孩子施洗约翰所说的，你要行在主的面前，预备他的道路。好，那所以呢，这个玛利亚得着这些的信息，欢欢喜喜回到家中，等于去待产。然后耶稣在那个时候呢，不是起了一个规定，大家都要回到自己本城本家报名上册。所以住在拿撒勒的玛利亚跟着他的先生Joseph 就回到了伯利恒去报名上册。但是因为去报名上册，所以当那个城挤满了人，客店没有地方，他的身孕非常的重，所以不得已必须要生下神的儿子。客店没有接待主的地方，只有一个马槽可以让他们在那里安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马槽为我们降生了。我们很多时候看见那个圣诞节的卡片，觉得马槽好可爱啊，有啊，有什么马呀、啊、有牛啊，有兔子啊，有好像每一个都这么可爱。但是弟兄姊妹，马槽是没有什么可爱的，马槽是非常脏乱，非常腥臭，非常不干净，非常不舒适的。我们的主就降生在马槽里，用一块布包裹着，这就是神儿子降生的记号。我们常常抱怨我们的环境不容易，我们环境艰难，我们一点的不舒适我们都不能承担。但是每一次我们想到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记号，就是用一块布包裹放在马槽的里面。他没有降生在帝王之家，没有降生在富豪之家，他降生在马槽的里面。就着玛利亚来说，一个产妇在马槽里生产是何等的不容易。所以当一开始这个应许的儿子到的时候，他就与基督的患难有份，他就交通与基督的患难。地上有很多患难，在征战的时候，在患难的里面，在人贫穷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患难痛苦。但是若是我们的患难能够与基督有份，那个是有福的事情。年轻的玛利亚在生这个孩子的时候，就开始了与基督的患难有份，生下了耶稣。那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按照摩西的律法，带这个孩子到圣殿里把他献给神。他走到圣殿里的时候，他遇见两个非常宝贵的敬虔的人，一个叫西面，这个人圣经描述他又公义又敬虔，素来等候以色列的安慰者的来到，并且有圣灵在他身上。那一天他被圣灵充满感动，他进到圣殿就遇见了耶稣，他就把他举起来为他祝福祷告。他肯定耶稣是救赎主，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我想作为他的母亲玛利亚，在那个时候听到哇，这么样敬虔这样的公义的一个长者这样子来说我的孩子，他的心何等的受安慰啊。但是同时西面讲了另外一方面的预言，他说这个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 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被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想这在玛利亚来听这是第一回，他所听到的都是正面的祝福，正面的预言。但是这一天，当他按照节规矩把孩子带到圣殿去献给神的时候，遇见这位近前的长者，他一面预言这个人是将来的救赎主，但是一面又告诉他，许多人要因他兴起，许多人要因他跌倒，许多人心里的意念要被显露出来，你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我不晓得换了我会怎么想，但是玛利亚是一个常把话藏在心里，在那里反复思想的妇女，所以她就得了这样的话。那这时候来了另外一个女先知亚拿，她是一个结婚七年就寡居的一个女士。那她非常的敬虔，她那个时候已经84岁。她圣经怎么描述她？她是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那个时候看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述耶稣将来是一切对于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耶稣的事情，所以再度让玛利亚的心肯定这个孩子是出于主的，这个孩子将来是救赎主。但是我想他的心思里可能还不能明白他是要怎么样来救以色列百姓。我相信在他想他将来要成为这个地上的国的君王，他怎么样也想不到是一个属天的事情。那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圣殿，后来很快我们都知道希律王要杀耶稣，他不容许有一个真的王在这个国中兴起，所以他们就逃到埃及。逃到埃及后来呢，等到这个希律过世之后，神的使者在指示他们回到了以色列，他们后来回到了拿撒勒，所以耶稣就称为拿撒勒的耶稣，耶稣在拿撒勒生长。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我们无瑕无疵神的羔羊，献在神的面前。所以当主在一生在地上做人的时候，从孩童开始就是 perfect， 就是没有罪。所以我相信作为他的父母，这个孩子是他很大的安慰和喜乐，他们一定非常的爱他。到他12岁的时候，他们上耶路撒冷去守节。那这里讲到呢，那一天呢，他们去那一个时候，他们上去守节，节期满了，全家都离开耶路撒冷了，只有耶稣还留在耶路撒冷没有回来。他们在同行的人当中以为他在谁家跟什么人在一起，没有找到耶稣，找了一天都找不到，他们父母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就在耶路撒冷他找了几天你们知道吗？找了3天。在哪里找到他的？在圣殿里找到耶稣。12岁的童子发现他坐在教室中间，一面问一面听，而且这些人都很稀奇他的聪明。那他的母亲第一个反应就说，我儿啊，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你知道耶稣可能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次让他父母担心过的，这次花了4天的时间找这个孩子，找到了他在圣殿里。他母亲第一个反应说，我的孩子啊，你怎么这样子做这样的事呢？看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表示我们很忧虑，很着急，很伤心啊，就是带着责备的意思。但是主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当以我父家的事为念吗？或者翻译说，岂不知道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我是神的儿子，这是神的殿，我岂不是应该在这里吗？这是属于我的地方啊。但是他们都不明白他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呢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所以主耶稣在人的地位上从来没有犯罪，他站在人的地方，他尽他诸般当尽的义，做他当做的事。主耶稣回到他们的家中，在伏在父母的手下，但是他的母亲就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他知道这个孩子是不同的。然后等到下一次圣经里再提到玛利亚的时候呢，是主耶稣长大了，30岁。好，30岁按照犹太人是他们公开出来服侍的日子，那个年纪。所以主耶稣开始他的公开执事就是30岁的时候。在30岁的时候，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跟他母亲有一点关系。好啊，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在迦拿的婚宴。迦拿婚宴就是有一个婚礼，有一个喜宴在迦拿这个地方举行。那耶稣和门徒跟他母亲都去参加了，就正在热闹的时候呢，突然酒喝完了，酒用尽了， 那大家不晓得怎么办呢？这个正在洗宴的时候没有酒是不行的，那去哪里赶快去买酒。但是这个耶稣的母亲很有意思，他就对佣人说你们没有酒啊，他就对主耶稣说他们没有酒。我常常在烧烧脑袋，假如我今天带我小孩出去参加什么喜宴哈，如果他少了什么东西，我不会跟我的孩子说哎，他们没有什么了 right？ 所以我在想说在家里是不是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一没有什么或少了什么，耶稣总是有办法，耶稣最聪明啊。那他母亲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耶稣说母亲，这里是翻得很客气啊，他原文是写说什么妇人 woman， 就好像我跟你没什么关系啊，对不对？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关于我公开服事之后，我所有的行为是已经独立了，我不在你的父母的手下做孩童，我现在是以父的事为念了。他说我与你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这个玛利亚一下子，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柔软的很柔软的灵，他马上就对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结果呢，我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主耶稣就叫那些佣人用水把那个时候给人家用洁净的六个大石缸啊，那是用给人家进来洗手洗脚的，装了水的。他就把这六个缸装满，就这水就变成酒，而且是上好的酒，比原来宴席所用酒还要好。主耶稣使水变成酒，好，那是有另外很深属灵的意义的。但是在这里，我相信耶稣的母亲经历一件事情。当我的儿子开始，以前是在我的管啊，在我的照养之下听我的话的，现在他长成了，30岁出来服侍，公开侍奉的时候他是成人了，我不能再告诉他怎么做，他有他的引导。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分开。那在他来说，12岁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在30岁的时候就非常清楚了，我不能再告诉我的儿子怎么做，而要尊重神对他的引导。我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做的第一个神迹，就 make it very clear， 让他的母亲知道这个孩子现在是独立的。然后呢，主就开始到处的服侍，在各村各乡里讲道服侍，医病改鬼。那有一天呢，他被许多人拥挤的时候，他的母亲和他的兄弟，就他自己真正的弟兄来找他，他们因为人多过不去，就站在外面，所以里面就有人对耶稣说哦，看啊，你的母亲你的弟兄来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说凡看啊，主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主说凡遵行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你想做玛利亚做母亲的玛利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比上一次还要更吃惊啊。上一次在迦拿婚姻，他认识到我儿子是长大的，他的服侍在公开的服侍里他是独立的，我不再干涉，我也不能再带领他。但在这里居然他说所有听了神的道就遵行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弟兄。我想在他里面突然眼睛开了更深一层，我的儿子有一个他的国度，这是一个有关国度的意象。我相信玛利亚里面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了，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他将来是雅各家的王，他的国没有穷尽，所以一下他的整个的认识我相信是改变了，他有一个新的了解。然后再下来发生什么事，我们在下一次看见到的时候，当玛利亚再出现在圣经里的时候，是在主耶稣在十架上的时候，有三个玛利亚一直跟到了十架下，包括他的母亲玛利亚。你就看到那个之后，他母亲不再出主意，不再有声音，好像是跟随主的里面的一个，一直到跟到十架下。站在那里我们看到有三个玛利亚，一个是母亲，还有谁？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她就是唯一在这里被提到的一次的玛利亚。但是被主纪念到的都是有福的，不是随便什么人的名字可以记载在圣经里的。这位玛利亚一定有她一个美丽的故事，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好，在神那里有很多宝贵的故事，向着我们现在是隐藏的，但是在神是打开的。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看到玛利亚跟到十架下，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主耶稣在十架上的时候，耶稣见到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站在旁边。主耶稣在十架上的时候往下看， 看见他的母亲玛利亚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主耶稣说，母亲原文是说，妇人，看哪，你的儿子。那对着那个门徒说，看哪，你的母亲。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就要死了，他对着他肉身的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那对那个门徒说，看哪，你的母亲。他就把他肉身的母亲交托给他所爱的门徒，他知道他可以信赖的，把他母亲交托了。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他面对最大的征战的时候，主耶稣为什么是那个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呢？他在那个征战的关头还知道他在肉身里所当做的事，还在尽最后的义，把他肉身的母亲照顾好。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在圣经里被责备，就是说他们的理由说，我当照养父母的那个钱呢，已经奉献到店里去了，所以我没有能力再照养父母了。这是在圣经里受责备的。弟兄姊妹，我们爱主，但是我们不忘记我们在肉身里的所有的责任，无论是我们的父母或是我们的孩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还纪念他在肉身里他向着母亲奉养的责任，把他交托给他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啊，玛利亚当时的心我相信一定是很安慰也很感动。然后主耶稣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断了气，说成了，就断了气，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个安息日早晨，有许多的有几位妇女到坟墓那里去等耶稣。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断气之后第二天是安息日，安息那时候犹太人的日子是黄昏到黄昏，所以要等黄昏到黄昏结束的时候又是晚上了，因此呢你不可能晚上去坟墓那里的。但是第二天一大早，圣经里描述天还没亮的时候，但直接又讲到说一清早， anyway 一大早在能够去看高主耶稣的时候，那一刻做母亲的玛利亚和爱主的玛利亚就赶到了坟墓那里去，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母亲一路跟到十字架，然后在第一个时机之内就要去膏他的儿子，但是来到了空坟墓，他也是第一个看知道主复活这件事，所以他是一个有福的女子。然后主，我们都知道后来主向众门徒显现，他们知道主复活了，然后主在橄榄山上升天，然后跟他们说，你们要去等候从上头来的能力。因此这一群人就回到了耶路撒冷，在一个小楼上聚集祷告等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说，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在祷告的时候，他们等候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大家都睡着，祷告祷告着就睡着了，不是，祷告着祷告了，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神所应许从上头来的能力，主耶稣已经升天了，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坐在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并且把他自己的灵赐下，得荣耀耶稣的灵赐下给我们。所以玛利亚得着耶稣回来，在圣灵的里面，我想对玛利亚这个意义是不同的，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她得回了救恩，得回了儿子，也得着了救恩，他的里面一下透亮，认识到主的国不是地的，不是在地上，那是那个属天属灵的国度，他是雅各家的王，他的王位国度没有穷尽，他一下所有那个天使在一报给他信息，所有说的话都应验了，他里面明白过来。玛利亚是一个非常有福非常有福的女子，而且玛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玛利亚的意思就是背叛者和苦难的意思。按照我们人类来说，因着亚当夏娃不顺服而犯罪，我们都在这个背叛者的生命和血脉的里面， 我们因此都要受苦难的。但是玛利亚这个名字虽然是背叛者和受苦难，因着神的恩典，他们脱离了自己苦难得着的救恩，而且有份与基督的苦难，他们的生命有一个不同的意义，他们得着基督，经历基督，讨基督的喜悦，基督也应着他们心情心里得到满足。弟兄姊妹，这个玛利亚的一生是非常宝贵的。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所以 I guess 六个玛利亚我们今天就讲一个玛利亚。好，但是我觉得这个玛利亚很特别，因为我们很少细细来看她的故事，那我觉得也很好，我们一起在这里交通于她的自己。所以我想我们就结束在这里，感谢主，那我们一起祷告。求主你自己祝福你的话语，因为我们人不能凭自己说什么，主啊，借着你的话还给我们更深的认识，给我们回头的亮光，跟我们更进入主啊怎样的生命是讨你的喜悦，得着你的心的。主，我们也求你坐在玛利亚身上的工作，在那个原则里面你来得着我们，也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教会，愿你在我们当中多多得着爱你的人，就像那六个玛利亚一样，愿你的教会里充满了爱主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